很好，我们就继续我们今天的旷野食堂教学法了。这到了一个单元啦，讲到这个旷野食堂主要就是神要教导什么的功课呢？当然都是对以色列民信仰生活里头最宝贵的、不可或缺的一些的功课，同样这些的功课也在今天要基督徒好好的学习的。当我们去明白旷野学堂教导的功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问自己一下：你跟我把这些功课我们都学好了没有呢？主要的学习也有半时的学习，主要的学习呢，就是在课程大纲里头的清楚明确的告诉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要教导的是什么。半时的学习呢，就是在接受这个课程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学到的一些的东西，伴随着我们所得到的。半时的学习呢，有可能是非镜面的，有可能是不理想的，有时候是不好的一些的学到的东西啊。好，我们先看呢，旷野学堂主要要传递的这个重要的课程是什么啊？第一个呢，就是神是跟他的子民同在的；第二个，就是神是供应者。第三，就是顺从神的人必得福的，叛逆神必遭祸。这是一个要学到的功课。这是人的罪必须得到解决。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旷野学堂学生们要学到的，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以马内利的神。神是与他的子民一同生活的神，神是与人同在的，人所做的一切都在神的察看的底下，就好像诗人说：“我要在哪里逃避主的灵？我在哪里要逃避他的脸？”太多时候，我们给我们的神冷落了我们的神，我们给我们神一个 cold shoulder，一个不能接近我们太多的一种身体的语言，就是好像神那里不要那么接近我，可以吗？离开我一点，给我多一点空间，可以吗？这是常常我们都没有真的没有学到这个功课，这是神是一个以马内利的神。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的哀心我也听见了。”在29章45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以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些的话，到今天，神也是要我们知道，圣经里头除了这里，也有太多的经文讲到神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愿，要住在我们的当中啊。譬如在诗篇啊，以色列啊， 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诗篇50篇第七节，耶利米书34章22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再重复一遍，在耶利米书32章38节，同样的一句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哎呀，这些的话出现了很多很多次。耶利米书11章第4节，耶利米书31章第33节，以西结书11章20节。以赛亚书41章10节，都是讲到我，因为我是你的神啊。约珥书2章24-27节，撒迦利亚书13章9节，在圣经里头也有这样的话。哥林多后书6章16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希伯来书11章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启示录21章第7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神先要以色列民学到的，就是无论他们在哪里，神都是愿意跟他们同在。所以今天犹太人，他们都有一个的习俗，一个的习惯，就是把他们的一个小小的帽子放在他们的头上啊，这个 kippah 一般是黑色的啊。你到圣地旅游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敬虔的犹太人都有一个 kippah 在他们的头上啊，就是我们外邦人。到了那个圣殿的那个的地方的时候，西城啊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要戴一个的黑色的白色的一个的 kippah 一个的帽子，是提醒人啊，这个帽子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提醒人，无论你在哪里，在你的头上有神啊，神在天上在。观看在察看着我们的，就是有一种明白，就是随时随地我们的神是观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功课。神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一个的庙宇的里头啊，你见到进入那个庙宇的时候，我们就心惊胆跳，因为神在这里，但是离开了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这不是的，神就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我们出现的每一个的地方，神都在查看。第二个要学的功课，神是供应的神，就是没有耕地，没有灌溉，但是神也可以提供人。真的从天上掉下来的，有玛拿，有鹌鹑，没水吗？磐石里头，水可以出来，在旷野，神也可以有江河啊，在旷野里面，不单有一些的。独立的一些的需要的时候，磐石里头有水出来，甚至可以有绿洲啊。这个功课 在今天，很多的我们跟随神的，我们都没有学好这个功课。神就要透过旷野这个那么艰难的一个的情况，让他的子民学一个，就是在这个一无所有的一个地方，他的子民况且可以被养活。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条件，我们的环境好多了，但是我们还不真正的相信我们的神能供应我们的一切的需要。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民就学个功课，今天也是我们要学的功课。神是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神。第三个主要的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就是当人顺从神的时候，是得福的途径；叛逆神的时候，一定交也神的审判的。要学习，要听神的话，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大的律。当以色列人顺从神的时候，就是做一个很无聊的事情。摩西把一根的树掉进水里头的时候，显然苦的水可以变甜的，这是什么的道理？没有什么道理。你听神的话，水就能变甜。百姓渡过高涨的那个约旦河，本来是人是怎么可以过去啊？那个水那么高。但是当你听神的话，他那个把你的脚踏进去的时候，水就变就变干了，约旦河就可以过了。又是什么的道理？围绕着耶利哥城，一次又一次，一共7次之多，连续6天的这样，第7天，这人咬成。7次，吹号7次，是什么的道理？是什么的物理学？耶利哥的城墙就倒塌了。听神的话，不能用什么的科学来解释，就是听神的话，你去做吧。这是神要以色列人明白的一样的事情，也是今天。神要他的儿女学的一个的功课。还有第四个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就是人的罪必定要需要解决的。凡祭就是他们要献的祭的其中的一样。凡祭的意思就是上升的意思，上升的意思。就是随着那个的祭物的被烧的时候，那个气味上达天上，让神可以嗅到这个气味。首先，他们要献上的是毫无瑕疵的祭物。这个祭物呢，可以按照人的不同的能力，你有能力吗？献羊羔啊，像牛犊，像羊羔，没有钱的。可以献那个斑鸠，或是一个鸽子，献要安守，安守这是认同的一个的意思，告白自己所有的罪，牵着这个祭物来到那个会幕那里，然后要亲手的把刀杀死这个祭物，让我们领会，由于我们自己的罪。我们需要让一个无罪神的代替品来受洗啊，一个代罪的一个的生物啊。第二呢，就是那个祭物的血要被洒在那个祭坛的四周，让我们也学到一个的功课。当时的以色列民学到的功课，就是那个流出来的宝血，流出来的血的能力啊。今天我们也明白，耶稣为我们流的宝血，在各个国方都是有功效的啊。 公牛要全交在坛上，表示那个献祭的人是毫无保留的、完全的来奉献啊。那个用啊，击打那个磐石出水之前，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就是一个的预表，讲到基督要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被击打，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啊付出啊他的生命啊来挽回我们啊。那么这个概念，这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以色列人在那个埃在那个旷野当中要一次又一次的，虽然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但是他们透过他们的这个的献燔祭的，看透过那个摩西击打磐石，他们是往前看，等待要来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他们一次的献上啊。所以这些四个重要的功课，大家记得没有啊？这四个功课啊，四个做主要的。那个旷野学堂也学的功课，但是在这些教导这些功课的同时，也有一些叫 concomitant learning，就是伴随的学习啊，就是这个教导课程出来的副产品啊。当我们写教案的时候，当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也要从一个更广阔的一个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教导啊，比如当神要透过玛拿让一些人明白他们需要依靠神，在旷野的地方，他们就是食物，神也可以供应的，但是同时神要他们也同时学到不要贪婪。要早起劳动，要守安息日，对吗？这些都是同时学到的一些的功课，不是最主要的功课，但是是伴随这个神是供应者的这个学习啊。另外，我提供一个的例子，就是跟那个那个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主要的学习是什么？就是祷告的力量。神参与人的那个的努力的时候，带来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同时，在这个亚玛力人的事件的里头，以色列人同时也学到一些的功课，伴随的功课，什么？就是人心是恶毒的，有些的仇恨是很难化解的。甚至有一些的仇恨到一个的地步，解决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把这些人灭绝啊！当然，我们从人的那个的观点来看，有一点不明白，但是要遵循，要遵循神的一个的吩咐。伴随着学习呢，我在这里给一个的反面的一个的例子。我认识一位的老师，他教导圣经的时候呢，很爱用那个原文，很爱引用原文的，而且呢，他也常常的点出，在我们解经的时候，太多时候我们误解了，所以呢，他必须引用原文。啊，那么当他教导的时候，当然很多的同学都受益，也对一些经文的特别的一些的经文有更清楚的明白的一个的理解啊。但是呢，我也发现，学生当中呢也很多，他们学到的却不是这样而已，就是原文能够帮助我们解经。他们学到的是什么？就是除非你懂原文，读圣经没意思，因为你很容易的误解的。所以呢，干脆我就不去读了，我就不如 来听那些懂原文的老师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我们在那个时候才好好的学习的。本来这个老师他的心意是正面的，是好的，是帮助学生更清楚明白经文。但是到头来，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却容易误导了学生，让学生认为他们不懂原文的人是不能看圣经，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当心啊。当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主要教导的是什么，但是也要从宏观来看，我们教导的时候容易带出的一些没有想到的一些的后果。好，在这里呢，老师有一些那个思考跟讨论的三条的问题。第一条，旷野学堂呢是个主要的学习是什么？很清楚明白了，刚才我们讲过了。问题一下，是个是什么？第二，你认为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的时候，他学到了这四个功课学到了多少呢？是什么的阻碍了他们在学习上面取得更大的成功的呢？第三，教导往往给学生一些额外的、没有计划的一些的伴随的学习。你能够从你的经验的里面分享一些的例子的吗？就好像你在这里，老师给大家看到一个的图啊。当我们设计一个课程的时候，当然，我们有个中心的要教导的一个的功课啊，好像在这个课程里头，跟老师要大家学的是什么？就是要大家看到神如何教导他的子民，他用了什么方法啊？这些方法能够启迪我们吗？能够帮助我们吗？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一下我们今天如何教导吗？但是也可能有一些的伴随的学习，在我们编写教案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也需要学生有时候对我们有反馈，让我们也可以更加的清楚我们真正教导对学生有什么的影响。好，在这里了，老师就停在这里，我们要多一点的时间，我们一同来讨论这个主要的学习跟伴随着学习。大家打开话筒，我们就一同的有一些的讨论。谁要来？谁要开始？你打开话筒，我就知道了。对。或许你能想到，在这个旷野学堂里头，神要教导他的百姓的另外的一些的功课，或许没有在老师的诗歌的里面之外的，你也可以提出来的啊。这四个呢是老师用从我的角度再重新的来看那个出埃及记啊、民数记啊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定出来的是一个主要的学习的功课啊。
我刚才听的时候，我想了一下，哎呀，真的这四点，非常非常的全面和重要哈，因为它特别是比如说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嘴巴里面都在说。或者说祷告当中都在讲，哎呀，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知道神的同在，就是 是怎么样的同在或者意味着，所以常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坚固的意识和这个信心来到在这四个方面哈，包括神的供应，都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和我们的信仰当中，真的都非常的迟钝和和那个就是在特别在实践在生活当中体现不出来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从这个第三个方面，就顺从神的必得福，盼就是悖逆的必遭祸，这点我们也没有非常坚定的去，总是在这个信仰或者和生活当中，总是去寻求那个灰色的那个地带啊，就是非常没有明确的去认识，在神的这个给我们的启示的当中，就是黑与白，没有中间的那个灰色的地带，但是我们总是要在这个当中去寻求一个灰色的地带，总是看到或者去想象神恩典的那个方面，神慈爱的那个方面，对圣洁的神和这个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和给我们话语，来到让我们能够因着遵行就必蒙福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和认识哈。那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从第四个方面，有罪就必须要去认罪悔改以及转向神，才只有罪被解决了，我觉得才能够真正的释放哦。所以没有想到在这个旷野的这个课堂里头有四个这么重要，我自己体验的当中，真的都是要时时刻刻的来到思考和来到默想的一个这四个方面。所以我也非常谢谢老师，我想说以后在主日学的当中，要清楚的、清晰的把这四个方面来到跟弟兄姐妹分享，还有那个伴随的学习，确实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得着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常常就是顾及主要的方面，然后在细节在枝节的那个方面的那个应用啊，或者说帮助的时候，就往往考虑了一个方面，没有把全面的给到弟兄姐妹来到听到或者让他们能够知道说，当这个细节和伴随的方面要应用的时候要非常注意，不要走向一个极端或者一个偏差的那个地步上面去啊。感谢老师。
谢谢 Joyce。 好，你刚才说的那个寻找一个灰色的一个的地带，不是黑也不是白，常常我们都是想到，如果我们在那个灰色的地带的时候啊，神的恩典啊，总是他的怜悯的一面多一点的，都是看到这方面的，来好像是做一个借口啊，为什么我做的不是太离谱啊？神也理解的，神也包容的啊。这好像让我想到刚才你说这样的时候，让我想到呢，在家里面的孩子啊。有些的孩子呢，爸爸妈妈明确的告诉说孩子你不能做什么，但是孩子呢整天都是在挑战我们，都是在走一些的灰色的一些的地带，就是他要知道你的限度到底是在哪里，你的篱笆到底真正的是放在哪里， 他就不断的要，好像是把你的那个篱笆拉远、拉近，他一点拉远一点，拉远一点，就是不断的来试探我们，其实也是一种叛逆的一种的先兆，或是就是叛逆的一种吧。所以今天让我们真的对神的吩咐，对我们的要求愿意我们都是。真的学到这个功课啊，遵从神的必蒙福啊。当我们去叛逆神的时候，就是叫惹神的那个的啊那个的怒气啊。好，谢谢，我看到 Maggie，到你了。你有分享吗？
对，他的话筒是打开，但是好像没有声音啊，可能有一点故障。刚刚那个姊妹分享，主要学习很好啊，四个方面啊。其实我觉得就是Maggie，你要发言吗？耶和华神借着摩西颁布了。诫命，另外还有一些辅助的这个律例也很多，我觉得可能这些方面都可以归入伴随学习啊，比方说有一些到今天我们还可以有所借鉴的地方，比方说那种公共卫生方面的这个条例啊，还有怎样来处理那个邻里的关系啊，怎样来处理这个纠纷啊，怎样来处理财务管理啊，这些内容和我们现在今天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有些也是可能现在很多民事法律的一些基础，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结合这个学习，我们可以来讨论的，但是我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困惑，就是。当我们释经讲到或者是释经查经的时候，就是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除了这个主要神要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的以外，我们是不是还要花时间去讨论那一些副产品，就好像是不一定，圣经最主要向我们启示的这一些原则，是不是要在查经里面讨论？因为有的时候一讨论的话，可能就会
离题了，
离题了。就怎么去把这个主要学习跟伴随学习怎么来处理好？这个需要思考。
我觉得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做老师的要全面一点的来看我们的教导特别从那个学生领受到什么、学到什么的角度来思考因为在整个教导的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人不是老师，最重要的人是学生。不是老师教得多精彩，是学生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没有，这是老师讲的。更明白、更精彩，又如何呢？学生没有学到，或许学生觉得哦，很好，很好，很好，但是呢，3天之后就全忘记了，又有什么的意义？或许呢，学生觉得很好，很好，很好，但是呢，没有影响他们的生命。这个教导到底有什么的意义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的意义。所以，教导。那个最主要的是在学生的生命里面，他有什么的得益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太多时候我们的教导都是失败的，因为如果学生是得到有益的，有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为什么他们就不要来了？为什么很多的信徒就对主日学课程啊，对学习圣经啊，对查经班啊，都有一种的反感，就是不感兴趣啊，就是好像他们越学的越多，来的时间越长，他们呢就越没兴趣。是什么的事情发生了，在我们教导的过程当中，让学生反感的，让学生不感兴趣的，我们需要从这个有这样的一种的眼光啊。我用一个儿童主日学的例子吧。有些时候老师过分的看重那个知识的一个的传递，让学生把一些他们要记得的全都记好了记好了记好了。但是呢，学生下课的时候就觉得都没有趣味的，全是背一些的跟他们没关系的一些的东西，慢慢他们就对那个主日学上课都没兴趣了，觉得是浪费他们的时间了，觉得没意义了。那么我们本来是要他们更爱神的话，更懂得神的话，反而最后的那个最大的结果就是叫一些的孩子对圣经的教导感到没兴趣。这是我们这个老师的一个责任，我们就要问到底出错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到底我们不到位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我们就要譬如刚才我给的那个的例子，讲到一个常常用原文来教导圣经的一位的老师啊，他应该要真的明白的同学是一般怎么样的同学。如果他面对的是一群非常追求，甚至在已经投身在学习原文的一些的同学的面前，他这样的来做非常好啊。但是如果学生都是刚对一些很基本的那个熟灵的那个的道理都不认识的话，我们教导的时候用一个强调用原文这个方法了，就不适合了，对不对？就可能有一个的过了头的一个的反效果啊，让学生觉得查考圣经是不是普通人能做的事情啊。也就是我们做老师需要全面的有这样的一种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教导。当我们写教案的时候，我们用例子的时候，我们对学生的要求，这些都要在这个考虑的里面。千万不要让本来非常精彩的神的话，到了学生的哪里的时候，就变成非常沉闷，非常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一些的冰冷的一些的知识而已。老师希望更多的同学分享啊，特别我们当中，我看到在报名的人的当中，我们很多主日学老师啊，很多带领查经的老师啊，甚至我们当中也有传道人啊，有辅导的老师啊，教会的领袖啊，都有啊，你们都是很有经验的啊，让教老师也听听，让其他的人也听听你们的见解好吗？
你郑老师，我是觉得，我是觉得那个就是伴随学习吧，好像更像是应用。伴随学习好像更像是四个那个学习的那个主要的那种目标的一种应用。比如说像那个他们举手就是亚玛利亚人， 他们不是在祷告吗？就站在亚玛利亚的那个，他们祷告，其实他们也是，他们其实这种具体的是一种应用，然后就是祈求神的同在，其实这个是也是表现神对依靠神了，他依靠用祷告来表达他们的那种信心和依靠。
在哪里呢？我点出的那个伴随着学习呢，就是那些亚玛力人跟犹太人的那个的仇恨是人是没法的来调和的，是没法解决的，所以呢，神给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的吩咐就是把这些的人都杀掉变成了就是一个在其中他们也学到这样的一个的功课虽然他们不明白不理解为什么人要杀人要神用如此严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也是一个伴随的学习，也听神的话。
好，谢谢郑老师。
其他的有两位都是注册成 Maggie 的，刚才的那个 Maggie 就是这个 Maggie，还
对
有
我的一点意有点感想就是，我虽然我不叫主日学，但是我是觉得今天老师的这个教导呢，其实有多层的含义，一种就是就是主日学的教导，有具体的这种形式上的教导，有注意一些，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感觉我领悟的就是更多在作为这个基督徒。信仰方面，在生活中的这种带领可能更多一点，就是，从这个耶稣基督带领我们的这个走这一生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这一这个学习的人生这一路，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在家里头或者在周围这个亲友啊朋友里面，就是。老师的这种作用可能对更就是带领的这种作用，可能就是我们觉得，哎，从今天这个学习的角度来说，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角度和这些我们要带领我们家里头的孩子、配偶或者亲友，要带领他们走也是这条信仰之路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需求，怎么结合，可能就对我的是有这种提醒，
这些提醒了就是这个课程的伴随的学习，
对，
主要的学习呢是针对那个教学法是给那个
对，
主
是，
日学教师的我是查经的组长这一些的教导，谢谢，很好。其他人呢？
我想讲几句，
好，
但是因为不太方便，所以我就不开镜头了。
没事。
我是一个主日学老师，我特别对今天老师讲的四个方面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觉得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让他们知道神是和他的儿女是同在的。那还有呢，就是神一定会供应，还有呢就是神的圣洁啊，那然还有呢神的解决方法。我觉得这个四个方面呢，今天老师把它理出来了以后，我就跟我们平时在教导孩子呢，就整个就对起来了。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的教导过程当中，主要就是一定要让他们讲到，不是神啊，光是慈爱，光是爱我们，而是不管你好与坏，但是呢，当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神就一直与你同在，无论你是顺境的时候，无论你是逆境。虽然你看不到神在哪里做工，但是神还是与你同在，这是一个 concept，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是你看见了，而是你抓住神的应许。还有呢，神的供应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人看不到神立刻马上供应，祷告啦，看不到马上供应，但是呢，神绝对不会把你放在一边来 test 你，而是神。 你不是及时的，就一个不信主的人敬应从来不误事。我觉得这位后来变基督徒了，但是他在非基督徒的时候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就是从基督徒的身上看到了我们的神。还有呢，这个圣洁这一方面呢，我觉得太重要了。多少时候我们都想把那个，就像我们第一个讲找灰色地带，就说神要，但是我们作为老师来讲，如果没有持神的那种圣洁的观点的话，我们的教导会误导人。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好好的在孩子的心里打下这种很扎实的根基的话，你顺服你就得福，你不顺服你就必然遭祸。这个是我觉得太重要了。还有这个解决方法，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差耶稣来。神今天也给我们看到啊，这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解决方法。所以我对今天老师的教导特别的有感触，在联系啊，今天早上也讲的，已经我们已经在那里策划，在明天的主日学当中，我们怎么样一上来就跟学生讲好啊，你们走之前，我要你们每一个人讲一句，你们学到了什么，或者你们还没有明白的事，我就觉得哎，真好，真的是很盼望能够多得到一些老师的帮助，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太方便，所以常常会 miss 掉老师的一些这个你要举办的这个学习啊什么的。反正我们会尽力吧，反正尽力。如果神给我们机会，我们会尽力来参加学习，好叫我们的这个无论是教导孩子也好，训练主日学老师也好，都能够坐在这个神的心意上。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愿望。
感谢神，好，谢谢你，谢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譬如我们教导神的那个的同在，今天我们如何的教导神真的同在呢？如何教导甚至小孩子、青少年教导我们的学生神真的同在这也是呢老师想到的一些我就回想自己成长的日子呢，我是个真的很有福的一个人，因为我信主不久呢，就有带领我的弟兄弟兄呢就教导我神如何在我的旁边跟我一同的来生活这位弟兄呢他就帮助我养成了一个的习惯，也帮助了他认识的弟兄们一个的习惯。他就跟我解释说最好呼叫神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呼吸的时候，呼吸的时候，当我们深层的那个呼吸叹气的时候要很多的压力或是什么的也好呼一口一口气的时候，他总是主啊，他总是主啊，这样的一句话。你跟他一同生活的时候，常常就听到他主啊他一累的时候主啊。那么这位弟兄常常祷告的，他的祷告就是透过这个主啊，他就跟着他就来了，他就说了，哎呀主啊，现在身体那么累了怎么办啊，主啊，哎呀今天那么的事情那么多怎么办啊。他就把它变成一个的好像是叹气，也是那个上神的一个的呼求啊。跟他一同散步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他就常常就是这样的叹气，透过一个呼气，主啊他又教我们唱短的诗歌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事。他那个叹气的时候，结束就讲了一两句话，那个歌又出来了，主啊，求你鉴察我，他是这样的就唱出来了 让我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想到这个弟兄啊，他真的就是与神同行的，他到哪里都是神坐在他的旁边。我再讲一个故事，这不是这个弟兄，是另外一个也是受他影响的一位的弟兄。当时我们在校园里面啊，几个弟兄刚信主啊，我们就有啊一个的祷告啊，常常的有时候在一起，我们有祷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初信主呢，我就真的不明白。我说呢，弟兄啊，那个我们地上那么多的基督徒一同的向神来祷告，神怎么有那么多的能耐，那么多的时间能听那么多的人来祷告呢？啊，那个弟兄不回答我啊。你知道后来他做什么事情吗？都是平常我们四个弟兄啊坐下来啊，有时祷告的时候呢，查经啊，或是祷告的时候呢，有时候进去了，他先到，他竟然放了五张的椅子在哪里？偏偏有一张呢是这边的舒服的一张椅子。那么郑老师当时呢，我就进去，就只有这个陈弟兄坐在梁弟兄坐在哪里？那我就一屁股在那坐在那个最舒服的椅子了吗？有这样的椅子在，我就一屁股啊，他就说，这好像不是给你坐的啊，你坐这边吧。我说今天有什么的贵宾吗？是不是有别的人？平常我就是我们四个，为什么今天有五个椅子啊？啊，他也不回答我啊。后来呢，我们四个人都在的时候啊，梁弟兄就开始祷告了。他说主啊，你告诉我们，当我们几个人奉你的名来聚会的时候，你又在我们当中。今天啊，我们四个弟兄就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主啊，我们抓住你的应许，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连椅子都预备好了。哎呦，这一天的那个的祷告会啊，对我有很深刻的一个的认识。就是让我知道真的啊，因为在当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感受主的同在。从那个时候开始，邓老师一般的祷告的时候，我是感觉神的同在。为什么？因为在我的脑海当中都有一张舒舒服服的椅子，就是在我的旁边，耶稣就坐在那里。很简单的一个的比方，一个的例子，就帮助了我，让我明白神是个以马内利的神啊啊！所以呢，教导啊孩子啊，我是个爸爸，小孩子长大的时候，教导他们一切的好处，都是来自神的，每样事情都感恩。发生的在我们身上的每一样的事情的背后，我们都应该能够看到神的手在哪里工作，让我们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有他的允许。也就是明白神是一个以马内利的神啊啊，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观念，是一个真正愿意我跟他的子民一同生活、一同同行的一位神。这个功课是我们做主日学老师啊，在我们教导的里面需要帮助我们的学生明白的一个主要的功课。因为在旷野学堂的里头，神第一个要他们学到的功课之一啊，是一个重要的功课的之一，这是神不丢弃我们，就在我们的旁边。我们要下一个单元讲什么呢？就是神是如何评估教导的啊，让我们做老师的都知道如何做评估。教育一定需要有评估的，你不要以为你教导你的工作就完成了，不是的，你教导之后还要确定知道你教导的有没有生效。